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1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首次美日非三方领导人峰会今日在华盛顿登场，预计南中国海将成为主要议题。这是否是中国在有争议水域频出险招的结果？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隔9年再度会面，马习二会释放哪些信号，反响如何？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日非领导人峰会今天将在华盛顿登场，我们先来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一下峰会的相关情况。耀毅。
是啊，平章，我们知道呢，应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啊，在4月11号这一天的下午4点的时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菲律宾总统马可仕呢，将会来到白宫来召开首届的美日非三方领导人的峰会。那么在这峰会有哪些看点呢？主要第一个是要针对这个南中国海的安全方面来做探讨。第二个呢，是美国与日本将会对菲律宾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上面的投资。那么这两个层面呢，其实都是与中国有关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安全方面呢、白宫国安会其实在4月10号下午先举办了一个媒体的吹风会，那么在上头呢，一位不具名的这个高级官员就告诉媒体说呢，中国正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域进行侵略性的做法，那这对马可仕总统已经构成了压力了啊、不管是在外交或是在内政方面。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美国以及日本，也就是拜登总统以及岸田文雄首相呢，将会非常清楚地表示，美国与日本跟菲律宾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随时准备好要来支持菲律宾。而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呢，也会针对这个方面将会发表强烈的措辞。那这位官员也表示说呢，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就涵盖了对于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也包括了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也包括在南海的任何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海岸警卫队也就是在最近呢，这个中国的船舰与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发生了多次的冲突。那高阶官员也表示说呢，这个美国及盟友是非常的关切另外一个叫做灰色地带的一个做法。那什么是灰色地带呢？也就是中国最近啊，在国际海域或者是空域上进行一些似乎是比较逼近而有胁迫性的一些做法，但也不像是也没有真正的侵入对方的领域。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中国最近呢大量派遣这个军机进入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那么导致台湾必须要用军机来因应，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的方面呢，中国的船舰多次的与菲律宾的船舰发生了冲突，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那么在这个白宫的一个高级官员就表示说呢，就像美日峰会之后来宣布的，昨天宣布的美国、日本及澳大利亚将共同来建立一个防空导弹的防御网，就是希望整合印太地区的这个实力跟能力来应对中国所谓这种灰色地带的做法。那另外呢，在这一次我当然大家也很关心哦，刚才我提到这个灰色地带也是应用在台湾的身上，那就有媒体就关注到说，这次三方峰会是否也会讨论到台湾在这方面的角色，或者是甚至扩大到整个印太地区。那么官员是表示说呢，这一次还是主要是聚焦菲律宾本身在南中国海上面对中国的挑战。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上周刚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的巡航。那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也表示说呢，接下来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包括了我们看到明年这次的三方峰会结束之后呢，将会宣布明年2025年呢会再来进行一次这个海岸警卫队，也就是 Coast Guard 的联合巡航，也会另外再举办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联合举办的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救灾的演习。那么这是在安全的部分，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在经济的部分。那在上个星期呢，这个菲律宾驻美国的大使，他叫做何塞罗穆尔德兹，他在给媒体开了一个吹风会，那我也去参加了。那么在上头的时候呢，他就宣布说，接下来将会宣布美国、日本呢，大约有1000亿 美元的投资协议会签署，那将涵盖在不同的领域，包括能源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等。那么在这个白宫国安会的一个吹风会上呢，在十号的时候举办的，一位高级官员也是特别点出说，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港口、在铁路、清洁能源以及半导体的供应链方面呢，美国也会来协助菲律宾进行发展。那这方面呢，当然就是希望菲律宾能够摆脱中国，包括像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经济上面的这个投资的要挟或者是胁迫，然后让菲律宾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他们的主权或者是经济上面呢有自己的话语权。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谢谢。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会晤，这也是美日菲三国首次举行三边首脑峰会，预计南中国海议题将是讨论重点。那么这场峰会将对南中国海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南中国海局势升温，到底责任在谁？出路在哪？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以及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教授哈，其实美日峰会、美菲峰会都不稀奇，但是美日菲三边峰会却是第一次，您觉得从双边到三边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是显示说它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当有一个权力平衡的理论，就是说当国家受到共同威胁的时候，会结伴一起抵抗威胁。那美国目前跟日本，然后跟韩国，然后跟周边一些国家，像澳洲，都加强它的这种协防关系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印太的战略逐渐在成型了，就是说美国逐渐在加强跟盟邦的这个合作，军事合作关系，然后来共同制衡中国。那这主要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东亚一带的扩张行为。那刚有提到，就是美国官员说是中国的一个侵略行为嘛。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东海的话，就是在钓鱼岛附近，中国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巡航，让日本已经感到警觉了。然后在南海的部分，跟菲律宾的争议有仁爱礁跟黄岩岛的问题。那最近因为补给这个仁爱礁的问题，又跟中国的海警船跟菲律宾的这个海岸巡防队也又发生这种发射水炮的一种情况，然后菲律宾也有七位的人员受伤。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日本跟菲律宾共同担忧这个中国的一个威胁，那很自然的就会想要加强跟美国的一个关系。那所以这种局势主要是一个因为中国崛起，还有中国在这个东海跟南海的一些扩张行为，导致一些区域的国家慢慢的集结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去年八月在大卫营的时候，美国、日本跟韩国三国也在一起，虽然说不是第一次，但是就是说他建立了一个三方的会谈机制，就是说以后要常态化定期举行这个三方的会谈，然后也要同时进行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合作。那同样就是说可以看到美国就是说他慢慢的在做协调的工作，慢慢的在美国各个盟邦之间慢慢的协调，然后达成一个我们可以说以中国来讲话，就是说对中国附近的一个包围网。
是说到这个包围网，刚才王教授说到这些印太国家出于对于中国的共同的担忧而走在了一起，那么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在一起？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很流行一个概念啊，叫做小多边。比如说刚才王教授也提到的美日印澳有一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啊，美英澳有一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那么还有一些小圈子，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名称，但是联盟的关系在明显的升级，比如说美日韩啊，再比如如今的美日菲，那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小多边模式的体现。有分析认为，传统的双边体系和大的多边体系近年来都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而小多边恰恰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卢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您觉得小多边是否正在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种支撑呢？
基本上我是认为说这个小多边的出现早在川普的时代就已经隐隐约约的释放出这样的讯息了。所以今天在拜登政府的第四年的任期里面开始出现这个美日非或是美澳非甚至是日印非的这种合作，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本来的印太战略里面的一个逐渐透过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把它扣起来的一个发展。毕竟在冷战最高峰的时候，美国也曾经想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类似北约的这种多边，但是因为东亚地区国家的历史还有战略的这种背景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它后来是没有成型。那现在用这种小多边，其实也反映的就是过去北京对于这个在亚洲有一个北约版的联盟出现，它是强烈的反对。所以美国是用比较逐渐增温的方式，希望透过这种用民主国家的小联盟的这种好几组的这种发展，能够劝阻中国放缓，或者是劝阻中国不要在南海地区有更多这种强势的或是进犯性的一些作为。
嗯，那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卢教授，您对于这个小多边模式的优劣之处怎么看？因为中国常常批评美国，说美国现在开始渐渐的放弃了多边主义啊，说中国才是在坚持多边主义。但是我们在美国政策界听到很多中国所坚持的这个所谓的多边主义，是在一些大的多边主义，比如说像联合国呀，或者说像这个世贸组织、世卫组织这样大的这个多边的这个组织之间啊，发挥了过大的作用，也造成这些组织没有办法去发挥它应有的效力。所以美国并没有放弃多边主义，只是从大多边走向了小多边。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这种小多边哈，对于美国而言，它在操作上会比较容易，就让其他的两个国家在指挥或者是在整个合作概念的这种形成上会比较容易先达成共识。那如果在比较多成员加入的多边组织的话，那这样子就更难去协调，花费的时间会更多，而且每个国家的利益或是每个国家的对于安全的认知又不一样。所以美国在北约也好，或是在其他的这种冷战结束之后的一些海外的作战里面，他就用这种临时组成的这种，也包含最近对胡塞组织的这种攻击，基本上都是采取比较小规模的。那在应对南中国海的这个三个组组成的这个多边，基本上就是他用一个小组分工，然后来小组形成一个网络以后，看看能不能再扩大其他的成员。所以美国是从他过去的经验里面去累积，然后来应对中国这种新的，尤其他现在更强调的是非传统用灰色地带的这种操作，也许会让美国的战略操作或者是说跟盟邦的这种军事协调上比较容易，比较达到效能，比较能够达到他们要的目标。
嗯，小多边模式的优劣我们也可以从这次美日非峰会的成果来看哈。预计这次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南中国海问题。那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启程前往华盛顿之前也对记者说，三国领导人会讨论一项维护南中国海安全和航行自由的协议。那么王教授，您觉得这样的协议对于南中国海局势会有哪些影响？美日非在南中国海议题上更加的团结和合作，是会进一步的刺激中国采取更激进的行动，还是会让中国有所收敛呢？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一个吓阻的作用。比如说美日非这个加强的合作目标是想要吓阻中国，要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尤其是说像在南海跟菲律宾之间，因为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去年就讲到，就是说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菲律宾的一些船只，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船只、飞机跟武装部队啊，也包括适用于菲律宾的海警部队。所以这主要他发出一个讯息，就是说要吓阻这个中国不要在这个南海轻举妄动。那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有美国介入的一个可能性的话，我想中国的领导者也必须要这个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擦枪走火或者说爆发冲突的一个可能性是相当的大的。那至于中国的行为 会不会更激进，或者说有所收敛呢？我觉得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因为这个在南海的冲突争端已经从201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那美国不断的在南海增加一些这个叫做航行自由的一些演练嘛，然后美国的船只也一直在南海巡防，但是中国的动作并没有任何的收敛，因为中国毕竟从他的国家利益出发，那他目前的国家利益是要发展成为一个海权强国，那所以说这种有海上这种军事投射的力量是相当的重要的。那南海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来讲，就是位于第一岛链的部分，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那所以说中国是不可能轻易放弃它在南海的这些利益的。那所以说即使美菲日加强战略合作，但是对中国的行为影响，我想不大至于会有太大的改变。
嗯，是，我想听一下卢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吓阻啊很难对中国起到作用。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月9号在美日菲峰会之前表示，继上周末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日本举行联合军演之后，四国将在南中国海进行更多的联合巡逻。那么卢教授，您觉得像这种联合军演、联合巡逻啊，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意义其实就是在增加盟邦之间的合作跟协调。那基本上我会觉得说，有可能改变中国，有可能改变这些强势作为，就是在中国的领导人发生可能是换人，或者是出现了某些的状况的时候。所以美国其实是在跟时间啊，在跟这个中国的70岁的习近平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力的发生改变，然后影响他的对外行为。那美国的这个美国基本上对南海还是一样没有在主权的问题占选边站啊。那但是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不管是黄岩岛，尤其是黄岩岛，其实是在美国曾经介入这个双方占领的时候，尤其这是在奥巴马政府产生的，所以这对现在的拜登政府而言，尤其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些团队的成员，他们增加了南海的专家，而且他们曾经在2012年处理过黄岩岛事件，所以他们在这一拜登的这个任期里面，在南海的这个增加对盟邦的承诺，还有增加美国在这里的军事的演习跟存在，他们一定要继续加强，要不然对于盟邦对美国的信心啊，会不断的流失。
嗯，是，我们看到美国政策界其实对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该参与多深一直是有争议的。那么最近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中国在海上对待菲律宾的种种做法有可能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导致美国被动的卷入一场军事冲突。那美国为了避免被动卷入，就应该有更多的主动的干预。所以我也想继续请教卢教授，您觉得这种主动的干预啊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刚才您说的这个拜登的团队可能会在南中国海上有一些调整，那是否是立场不变、策略变化呢？
美国最先是希望透过日本来帮助菲律宾的海岸巡防队的武力的增加，也就是说，日本捐赠了一些钱，然后帮菲律宾建造这个海岸巡防队的舰只。另外就是美国也开始透过就是2016年这个南沙的中非的这个仲裁案。开始在制裁中国在南海进行推田土域的这些公司的制裁。另外就是美国现在针对这个菲律宾，尤其是透过双边的这个军事同盟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今年有可能会在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巴丹岛，美国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比较事实存在的一个军事基地。那这些基本上是美国的对南海或是对东亚的盟邦的一个承诺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些表现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中国能够紧缩它，也就是说能不能劝阻中国在美国增加吓阻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中国可以变得比较节制。同时美国也在传递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对于菲律宾这个军事同盟的承诺基本上是坚定的，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东南亚国家越来越相信美国会把他们在东亚的承诺真的做到他们所说的那样。 那中国当然在这个角度，他是希望去测试美国的承诺到底有多强烈，所以这在这里面，中美双方都在做战略测试，都在做战略的一些互动的推演。这里面有正面的，也有可能会有擦枪走火的局面出现。所以中美也在增加更多的沟通管道的建立，包含军事的沟通管道。
嗯，中美在相互的做这种战略测试，在另外一方面好像也在打舆论战。我们看到中国把南中国海局势的升温啊归咎于美国的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月10号的记者会上说，近期南海局势升温同美方的插手介入脱不了干系，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南海和平稳定，就应当停止怂恿拱火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王教授，您觉得北京的说法是否有说服力呢？
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主要是讲给中国国内听的，因为我们看北京的外交向来就只会指责别的国家，那也从来没有会说自己有问题嘛。那实际上在很多个国家外交都是这样的，有外交冲突的时候，通常都会说过错都是在别人的，但是我们就事论事来讲的话，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冲突的起源，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南海的一个扩张行为，就一些这个填海啊、造岛啊，然后甚至军事化的这些一些行为。那甚至2015年，习近平曾经跟奥巴马说不会在南海军事化，但是后来又在南海建立一些军事设施。所以以美国来讲，就是说没有可信度。那所以说，就这整个局势的演变后，我们必须要回到它的起源，就是说，并不是美国只是对中国的扩张行为采取一个反应而已，所以它主要是一个反制的一个措施。那如果说中国真的希望南海和平稳定的话，那就应该要依循这个国际法的谈判来解决。那因为国际法有个海洋法，然后也有一些实质的规定。那之前有提到这个南海的行为准则，那虽然说它并没有拘束力，但是这也是未来可以走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说真的要南海和平稳定的话，就必须要坐下来谈。但是中国的态度却认为说这个是主权的问题，是不可谈的，就是说这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的问题。那所以说中国也要思考说自己的态度怎么样子，就是说光是指责别人的话，事实上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是，我想进一步的来谈一下中国的一些战略上的判断啊，因为很多国家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是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尤其是今年3月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多次的是动用高压水炮或者是用直接撞击的方式啊，来阻止菲律宾的补给船去给蒂尔托马斯岛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附近的这个前哨去送补给。卢教授，您觉得这些举动背后反映出北京一种怎样的战略判断啊？刚才您说北京是在测试美国的底线，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就是北京觉得美国不会真的出手干预，还是说北京对于自己在南中国海上的这个强势地位是有绝对的信心？您怎么看？
这个对于仁爱礁，或是对于黄岩岛，甚至对于鲤鱼滩，甚至牛二礁的这些灰色地带的操作，也就是中国用它的海上的民兵船，或是它的海巡队，用雷射光、用水柱或是用轮船、用那个舰只的冲撞，这个在过去这2-3年一直频繁在发生。所以其实这个刚刚上一个题目谈的，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它不仅仅有舆论战，它还包括有法律战，也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对国际海洋法的一些模糊的这种条文里面的一些实践。中国也正在这方面在挑战。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事实上在2012年、2013年就有针对中国在南海的三战灰色地带的操作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评估报告出来。另外就是现在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最近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这2年美国在跟中国去风险化的这个产业化的这种脱钩，也就是说有更多的美国跨国企业公司想要离开中国，甚至已经离开中国，包含日本、包含韩国、台湾，甚至是欧洲国家。那菲律宾被认为是一个跟美国在语文文化上可以对接的，所以有很多的美国跨国公司他们在评估他们的生产基地的转移的话，菲律宾可能是一个选项。那中国想要阻止这样的一个局面发生，也就是不希望美国的资金 或是美国的产业链移开中国之后去了菲律宾。啊，所以这是一种，也许也是中国的一种战略意图上的一个目标要去达成。所以这里面不是只有战略的互动，也不是只有军事安全，这里面也有经济的因素。所以这次的这个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还有岸田文雄首相跟拜登的这个会面里面，除了有这种安全面向的单边的这种协调合作，另外也有经济援助的挹注，要去帮助菲律宾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让更多的跨国美国跨国公司或是日本甚至是半导体产业都可以转移到菲律宾去。
刚才卢教授说，中国无论是在安全的问题上、领土的问题上，还是在产业链的问题上，对菲律宾有所忌惮啊，所以现在对菲律宾采取了更加强势的这样的应对的举措。但是这是不是也导致了菲律宾的这个态度啊，对中国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不仅仅是行政当局态度的变化，我们还看到了民意的变化。比如说在4月9号，就有一些菲律宾的示威者是游行前往中国驻马尼拉的大使馆，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示威者高喊中国离开啊，并且践踏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像，这反映出来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情绪。王教授，您觉得菲律宾的转向对北京的战略意味着什么？这算不算是北京在战略判断上的一个失误呢？
菲律宾的转向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因素，因为也有民调显示，这个大部分的菲律宾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紧迫的威胁。那尤其是菲律宾的渔民认为他们的传统渔场现在都受到中国的一个侵略，所以他们平常的一些渔获都受到影响，受到中国渔船的这个闯入，所以说他们一直要求菲律宾政府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菲律宾政府在这个南海的争端做的不多嘛。那小马克思上台了之后，他的政策跟之前的杜特地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他觉得说必须要解决这个南海的跟中国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菲律宾政国内政治的一个转变，事实上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那至于说北京的判断是怎么样，我想北京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菲律宾的国内的一个民意，事实上已经在转向了，而且政府也跟着在转向了。所以说对北京来讲，这事实上应该是一个警讯，他必须要能够知道，就是说菲律宾来讲已经在发出一个讯号了，就是说要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强硬的外交措施。那所以说到美国访美，然后跟日本合作，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下的一个产物。那而且菲律宾最近也不断的公布说中国的海警对菲律宾船只的一些挑衅行为的一些视频嘛，主要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国际的台面上。
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啊，认为菲律宾所代表的这种转向只是暂时的。有一位叫都卡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南海问题最终还是会走到南海行动准则，本质上那个准则中国只是要一个名义，其他的都是大家一起玩。菲律宾内部也极其复杂，这届总统选美国，下届换中国，在这样的一个玩法之下无法长久，最终会走向和印尼、马来西亚一样的中间路线。卢教授，您是否同意这位网友的判断呢？
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跳了，就是说是在疫情，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应该要实现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但是今天已经来到2024年，中国还是透过这个谈判来拖延。所以菲律宾的国内基本上包含这个巴拉望整的这个省议会哈，都通过决议要驱逐中国驻在菲律宾的大使，要采取外交的这些作为来对中国进行抗议。所以菲律宾的渔民、菲律宾的这些靠近南海的这些省份，基本上对于中国的这个海上的渔民或是民兵船的这种入侵跟骚扰，已经不胜其烦，所以他们会施压这个中央政府要采取比较明确的态度跟立场。所以这个角度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民意已经出现这样的一种成型，那未来的菲律宾即使是有，也许是三四年以后了啊，小马克思总统可能卸任了以后，可能新的政府可能也不敢去违逆这样的一个民意。
是，二位刚刚从美国、菲律宾、中国啊等等各个角度来分析了现在南中国海的情势，所以有专家认为，今天美中爆发直接军事对抗的最大风险，其实不在台海，而是在南中国海，甚至可以更具体来说，就在第二托马斯岛礁。我想请问卢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判断呢？
这个仁爱礁基本上就是，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的一个近距离了哈。所以对菲律宾而言，对美国而言，这是美国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那至于会不会在这里爆发军事冲突，我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是在做一些动作上的这种表现而已。真正会有军事操演，基本上过去这两三年其实可以看到都很克制啊，即使是中国的海军舰艇会跟收这个美国的这种自由航行的船只，但是双方甚至美方还会赞美啊中国的海军是专业化的表现，除非说在很抵近或者是鬼切式的这种阻断美国的航行的时候，美国才会又来抗议。所以这里面有正向的冲突，然后也有双方在进行沟通的一些动作。
王教授，您在这个面上怎么看？您觉得台海和南中国海有可能会形成某种联动吗？
我觉得我的判断觉得南中国海会比台海更危险，就是说因为这边的领土争端，然后又有美菲的同盟关系，那包括越南现在也靠向美国，虽然不是盟邦，那主要都是因为南海的问题。所以说事实上南海的一些军事行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是我会觉得会是就是说跟台海、东海这三者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卢正峰教授和王元刚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马习二会引发了怎样的反响。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4月1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4月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这是两人时隔9年的再次会面。这次会谈释放了哪些信息，又引发了怎样的反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以及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卢教授哈，马歇尔会之后呢，外界是从时间、地点、礼仪、两个人谈话的文本等等各个角度啊，来试图理解双方到底想要借着这场会谈释放哪些信息。我们先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好了，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马英九啊？他想借着这次会面传达怎样的信号呢？
马英九在2024年台湾的总统大选里面，希望扮演就是让蓝白的合作可以成型。哦，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没有成功，但是马英九确实也付出了很多。那这次赖清德的当选，基本上是让被认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打破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这种惯例了，也就是他出现了三连任的这种局面。哦，那对于过去8年来蔡英文政府他在两岸关系的这种处理，基本上美国是支持的，那各界也认为蔡英文的两岸关系处理是稳健温和的，但是在这8年两岸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这种互动跟接触，即使是在疫情结束之后，中国也没有开放他的观光客，包含团，包含自由行到台湾来旅行，但是他开放很多国家跟他进行了免签证的优惠，那台湾当然在疫情结束之后也允许我们的民众到大陆去观光，在6月以前甚至都希望都同意旅行社可以组团前往中国访问。那在赖清德当选了以后，这个两岸关系还是要继续延续过去8年的这种我们讲是冷和平，或者是双方的这种互动是比较冷却的局面吗？我想习近平在过去的这12年来的执政，对台湾的这种选举结果事实上是证明他在处理两岸问题上是可能在国内上是比较难以交代的，基本上是甚至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所以他找马英九，这双方都有他的需要，马英九也希望在他8年啊，这个也要结束他的特权的这种忧郁啊的这种待遇了啊。那习近平更需要在台湾的520之后的新政府的成立之后，两岸也要有一个新的发展跟互动，所以我认为他也有正面的那一个方向，也许这一次的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会面也可以开启赖清德政府跟北京在一些的社会或文化甚至包含经济甚至是政治上的互动可以慢慢的堆叠，慢慢的升温。
是，我们也会持续观察是否真的能够开启两岸之间的一轮新的交流哈。那王教授，您觉得习近平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看到这次会面一直是到最后一刻才官宣，而且只允许非常少数的媒体进入，中国的舆论场当中也没有特别高调的啊来炒作这场会面。如果说这些反映出来北京对于这场会面好像热情不足，但是北京又在一些细节上给予了马英九很高的礼遇，比如说是选择人民大会堂的东厅来举行会谈啊，比如说会谈的现场还有其他的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像王沪宁、蔡奇啊、陪同等等。所以王教授，您觉得北京对于这场会谈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您怎么来解读这些细节？
对，我想他会场上的礼遇是给马英九做个面子，但是这次的这个马习会的主要的一个讯息，我的解读是说，习近平想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只要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两岸的紧张就可以降温，两岸就可以稳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跟马英九的会啊，一直强调这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一个中国。那这个时机点，他所要传递的讯息的对象，我想可能就是赖清德了，因为赖清德5月就要就职了嘛。那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看看说能不能够说有一个讯息能够传递出去。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场的会面，就是说，双方的强调都是以这种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上来谈，对，不光是习近平，马英九也是，马英九也一直谈到中华民族，然后谈到这个炎黄子孙，那所以说双方就是说希望能够做出一个以中华民族来做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屋顶或者说一个架构，然后看这个赖清德会不会把这个球接下来，那这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无法。 无法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马英九的立场在台湾事实上并不是多数，就是说台湾的民调都一直就是说像政大的选研中心一直都有个民调嘛，然后现在台湾人的认同已经都超过 60% 了，就是说大部分 60% 的台湾人认为自己就是台湾人了。那双重的认同，就是认同自己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大概只有30%+，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已经不到3%了。那所以说这种实际上台湾已经发生这种世代的交替，就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的这种台湾的认同已经越来越低了。所以马的中国情怀是非常的强烈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在台湾已经慢慢是个少数了。对，这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警讯。那所以说中共一直想要做就是像马这次的这种青年的交流嘛，希望透过这种两岸的融合啊，青年的交流慢慢的培养这种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怀。但是这种它到底能不能有效，实际上还得看看这种台湾国内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演变。就是说目前台湾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政治认同实际上已经跟马英九那一代非常的不同了。
所以台湾的民意的变化让北京感到很焦虑。那北京又用马英九，但是马英九现在在台湾又并不是，无论是在政治的场合还是在民意当中，他又不代表多数。所以就上一次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也已经我们看到在台湾内部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所以北京想要借马英九来传递的信息并没有在台湾社会获得正面的回应。那既然如此，北京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个策略，甚至在此基础之上再加码，由习近平本人来亲自的接见马英九呢？卢教授，您觉得北京是在病急乱投医啊，还是认不清现实，或者是另有盘算，您怎么看？
应该不是病急乱投医啦。马英九身体健康，看起来明年、后年他还是一样可以带领年轻的这种大九学堂的学生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去做参访，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可以保留一个管道来对台湾内部进行一个杠杆的操作。所以基本上这条路线过去也都持续进行得很好。那台湾其实明年还有地方选举，那用地方来包围中央，其实也会给赖清德政府一个更大的压力。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在中国面临比较经济的发展出现问题，他还是希望台商回到中国继续去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操作，北京基本上是因为毕竟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甚至包含美国的 AIT 的这个 Rosenberg 到台北来，这基本上都是在进行美中台的沟通，然后马英九启动，然后赖清德开始宣布他的内阁成员，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在边互动，然后并没有完全在释放一个鹰派或是强硬的一个措施，那双方也必须在疫情之后要让民间对接起来。
外界也注意到这次马歇尔会的时间点是比较微妙的，中国从外部的环境到内部的状况都面临一些困难。那王教授，您觉得这种状况是否影响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处理方式哈？刚才卢教授提到了，其实北京现在也并不想在台湾的问题上过度的强硬。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认为，北京其实有意想要缓和一下啊，但是又不能对着民进党缓和，因为这样就相当于是给民进党送了个大礼物，所以只能是对把这个礼物送给马英九。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
我觉得目前以北京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海问题的降温是对他有，因为就像他有外部环境，还有内部的一些问题嘛。但是说这并不是说北京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北京在这个台海的部分，像这个最近这个海峡中线的问题啊，然后这个中共的军机就不断的到台湾的这个航空识别区域里面啊，然后最近在这个金门附近又这个突破金门的限制水域，挑战这个台湾的一个治权。那所以说北京也在慢慢的也有一些升温的一个举动。但是所以说 北京对台海的问题，它除了国内的考虑，它也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国际的因素。那目前以国际的因素来讲的话，降温是对它有利的，但是它自己有一个国内的逻辑，就是说它也必须要对这个国内有一个交代。所以这个马习会事实上对他来讲说是可以传递一个讯息的，就是他目前做一个球，就是以这个用，虽然不见得是九二共识，但是他或许用中华民族，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文化，同样的民族，这个角度看他赖清德会不会把球扔给赖清德，看他赖清德会不会接下去。所以中共的做法还是这样的软硬兼施，就他硬的还是非常的硬，那软的非常软，那软的这一部分就可以透过马英九来实施。但是我们可以想得出来，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2005年连战跟胡锦涛实际上连战也是扮演类似的角色，就是说软的讯息都透过连战来传递出来。那现在因为马英九毕竟他有曾经当过台湾的总统，然后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所以他有这个身份地位，然后可以跟习近平这个相当的，所以以马英九来传递这种软的部分的讯息的话，事实上是这北京的这种两手策略的其中的一环。
是北京软硬兼施啊，恐怕也需要台北有更高的智慧来应对这个两岸的问题。那我们刚才主要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件事儿，那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他上一次的大陆之行，我们看到在台湾内部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为什么要在时隔一年之后二次访问大陆？而且这次他的行程也很特殊啊，包括像参访卢沟桥啊、抗战纪念馆呀、啊，还去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这个中国的企业，这些都在台湾内部引发了更多的批评。批评者就直接说他是在配合中共的叙事，成了北京统战的棋子。我想马英九和他的团队应该不难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批评，那为什么他还要做这件事情？卢教授，您如何看待马英九的初衷呢？
这个时间通常他上次去是清明节祭祖，这个是今年也是选择在这个清明，甚至在台湾是可能有一些学校是在这一两个礼拜是学校是放假的，所以他才有办法带二十几名的年轻学生一起随团去参访。那大家没有注意到后面这些学生基本上也是他未来要去铺陈的两岸的这种交流，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对于也许是比较有中国情怀的这种情感的延伸。那去了这么多的景点，尤其第一个是去了深圳参访这些无人机啦，这种国际大厂的，这个其实是在帮中国在这种面对科技战或者是这种未来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调整。那马英九去参访事实上是在证明中国也许配合习近平要的，他其实是可以在西方国家美国用这种锻炼的方式他可以自力更生，所以这方面是做球给习近平，因为去访问的是去中国大陆访问。那另外马英九要的当然也是能够有马习会，那马习会中国大陆在这个事先刻意低调刻意保密，主要是不希望有更多的杂音在中国内部来发酵。那马英九的这么长的一个两个礼拜左右十天左右的这个访问，基本上也获取了一些媒体的焦点，那对马英九也许在伺机而动的能够让他的这个蓝营的势力在台湾的政坛可以有持续的一个发挥，或者是能够这种在逢地崛起而再次在下一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些斩获，应该都是他盘算的一个因素了。
我们听到台湾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支持马英九的声音啊，他们认为现在两岸关系非常的紧张，不能够缺少像马英九这样的角色。王教授您怎么看呢？
这主要是因为像乌克兰战争让很多台湾内部就是说对这种战争的一个担忧，因为战争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那看来乌克兰受到的摧残是让很多台湾的人民感到警惕。那马英九也非常想要避免两岸的战争，像他跟习近平的对话就一直强调说这个战争必须要避免，因为这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利的嘛。那所以说像马英九他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要让北京知道这个统一之路尚未完全关闭。因为如果说北京觉得说统一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那就是可能动武的时候的，因为 因为就是在国际政治上来讲，有一种叫做预防性战争，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觉得说未来的局势会越来越糟，他与其等到未来，倒不如说现在能打的时候就赶快解决。那像乌克兰的例子就是说普丁觉得说乌克兰的中立加入北约的问题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动武了。所以说台湾也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跟北京的一个沟通管道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要知道北京是怎么样的想，然后当然也要让北京知道台湾是怎么样的想，就是说这种保持这种沟通管道的一个通畅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但因为现在北京不愿意跟民进党谈嘛，那所以说马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可以把一些北京想要传递的讯息可以借由马传递出来。那同时说北京也可以利用这种台湾开放的民主制度，让这些中华民族的意识啊，在台湾有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嘛。所以说，北京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盘算在里面。那也可以，只能说双方各取所需啊，双方都各自有一些需要的地方，然后也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会面，然后达到这个双方的各自的需求。
嗯，所以马英九似乎是在这场会面当中有点这个走钢丝的意味。他们看到在一个细节当中啊，也是被外界津津乐道，就是好像马英九看似口误的将中华民族说成了中华民国，而且他在4月11号返回台湾接受访问的时候，又再次啊把中华民族说成了中华民国，所以外界就有了更多的猜测，就是说马英九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口误，还是有意为之？卢教授，您怎么看呢？
就重复的看了几次的影片哈，那过去其实马英九也有那种发言失误的一些表演呐、啊、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用自然的角度来看，回到台湾谈中华民国，应该是他本来就是想要说的了，哦，那只是他也许就是刚好就头低低的，刚好就把这段讲出来，所以也有旁边的这些立法人就说这是口误，啊、哦，那回到台湾讲中华民国，还有办法在他的这种。泛蓝的阵营里面，哈、哦，对中华民国派的这个力量才能够接受他这一次完美的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访问的行程，做一个美丽的据点，美丽的结束。
嗯，王教授，您觉得马英九是不是口误，或者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口误，真的重要吗？
我觉得这不重要，只要这是一种艺术，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一种各说各话的一个地步了。那马英九对国内也可以交代说，我有讲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那北京来讲，他可以说哦，那是口误，他要讲的是中华民族，所以是各取所需。实际上，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那我觉得，就是各自解读了。
嗯，那对于马歇尔会呢，美国国务院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的时候表示，我们鼓励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并改善两岸关系，我们支持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对话，我们仍然致力于奉行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卢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回应啊？是否算是对马歇尔会给予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美国现在是否真心的希望两岸关系能够缓和下来呢？
美国向来就希望两岸关系要保持缓和，美国也不希望两岸发生这种激烈的对峙，甚至走向战争。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马英九去访问的时间也刚好就是台湾关系法4月10号啊。的这个周年的纪念，那马英九要去出发之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这个罗森伯格到台北来访问。罗森伯格到台北来访问，不是只有跟蔡英文、赖清德见面，他也有跟国民党、跟这个在野势力，甚至到立法院会见这个韩国瑜。所以基本上，美国在台湾的这个朝野的互动上，他是保持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个鼓励两岸增加沟通跟互动，基本上都是降低误判，降低这种威胁或是紧张升高了。尽管马英九在出访的这段期间，中国的解放军的军机持续有抵近台湾飞行，甚至有距离台湾南端的这个鄂伦比46海里的这样近距离啊，而且数量也还算是很多，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施压 并没有松懈下来。不过双方可能要在这种就是有军事的压力、有灰色地带的操作，还是要有一些更多的沟通，而且只要在尊重彼此，而且有尊严的互动，美国是鼓励的。
嗯，说到彼此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啊，那么外界现在在追问的是到底应该怎么来沟通。那针对马歇尔会，民进党是做了一个书面的回应，说马英九此行是个人行程啊，不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台湾人民。民进党说和平是两岸的共同责任，民进党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也呼吁中共正视台湾和国际民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与台湾执政党展开交流对话。王教授，一直以来其实中共和民进党是相互指责对方不愿意对话，您觉得真正的责任在谁啊？那双方的执政党现在还有没有对话的渠道和空间呢？
我们可以先从一般谈判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一般的谈判的话，如果你预设前提的话，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就是说你如果在一般的谈判的时候，你如果要求对方你必须要接受我的立场，那我们才能够谈，那这样怎么能够谈呢？那中国的预设的前提就是九二共识，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那我们才可以谈。就是说只要你接受九二共识的话，一切都好谈。但是对民进党来讲的话，九二共识到底存不存在，它的内涵事实上就是需要来谈的。那所以说这就双方就僵在这里了，就是说民进党认为说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要透过谈判桌上来解决，而不是说你必须要接受中共的一个预设立场，那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谈判。那这对民进党来讲，就是说你先投降，那我们再来谈。那所以说就是说双方为什么会僵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不能说只是单方面的责任，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就是一块铁板，就是说双方也都不愿意退让。那虽然中共他在九二共识上一直在字面上玩游戏，一会说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那有时候又说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那有时候又似乎又跟一国两制稍微把它牵扯在一起。那所以说这方面的立场上他一直在这个紧缩当中。那民进党的立场也是一样子，就是说这个他有提出说蔡英文就职的时候曾经提出说尊重这个九二当初九二会谈的精神，所以说他也试图想要找出一个北京能够接受的空间，但是北京也是铁板一块，他也不愿意，那就是双方就僵在这里了。那所以说台海的问题的话，很难像这样南北韩跟东西德的模式，就是双方至少说互相承认、互相平等的。但是因为北京的立场，所以说南北韩的模式跟东西德的模式在两岸之间是没有办法适用的。但是呢，就是说双方如果能够这个解放一下思考的方式的话，事实上，这个两岸的问题并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而已，实际上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说必须要说把一条路这样子弄得这样紧紧的，那变得说现在两岸的就是一个僵局在那里。
嗯，是。那打破僵局的化解之道在哪里啊？我们有一位叫做 Reader Chinese 的一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马英九只是一个过气的政客，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那么此次大陆行只不过是马先生年纪渐大，利用其与中共大陆的关系去大陆旅游啊。那马习二会用中共的意图利用其来作为统战工具，未免小才大用。那么马英九大陆行在台海也掀不起大的波浪，但是民进党可以把它作为与大陆的紧张关系的一个缓冲啊。我想听一下卢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刚才您说到民进党执政八年，两岸没有官方的互动，所以在这个时候民进党是否也可以使用像这个马英九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人物来做一个沟通的渠道呢？所谓的刚才王教授说的要打开思路啊，您觉得应该怎么打开思路？
哦，基本上中方都在尝试啊，哈，所以事实上马英九要去中国大陆的访问是要经过这个批准的，哈，也就是说必须要事先来报备，那所以他的整个行程政府应该也都是有掌握的，那去的人不是只有马英九，去的人还有很多的学者，还有马英九的幕僚， 那这些人回来之后，他们在北京见到了习近平，见到了王沪宁，见到了蔡奇，这些人也许都有相关的会谈。
嗯，
那回来以后，也许学者跟学者之间会在研讨会里面，在学校里面会互相的激荡，会互相的找出一些也许将来可以帮让台海和平或是稳定的一些方案在这里面产生。所以就是把讯息带回来，然后再去看看哪些东西台湾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东西是对方也有迫切需要的，然后再去展开下一步的铺陈。
是，好的，非常感谢卢正峰教授和王元刚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将讨论蔡奇添新职务，谁是当今中共二号人物？泽连斯基发出战败警告，美国划出北京援俄新红线。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